除非就是本地的这边的那个警方是声明说他们会愿意帮忙的话，其实澳大利亚这边是没有任何的那个义务的。那有关那个引渡的这个条例，那中国跟澳大利亚是没有签上任何的那个引渡的那个条款或者是那个协议，所以严格来讲，如果中国是要求澳大利亚这一边只把某一个人引渡回去中国的话，澳洲是没有这个义务。可是澳大利亚跟中国是有签上联合国那个反腐败公约，那这个公约的话里面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是双方的国家就会协助对方来抓这些人，或者是来冻结这些人的财产，甚至到把这些人引渡回去他们本来的那个国家。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哈，没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时候，一般国外的这个法律的起诉应该是怎么样来走这个程序呢？
首先就是主要的那个国家，如果他是有发现他其中有一个犯人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他们首先会要求说是他们的警方人员可不可以进去去调查这个人。那一定要当地的那个警方这边愿意去给他们所有的设备，或者是给他们去监控这个犯人的话，对方那边的警察才有这个权利。可是他们那个权利也只限制到观察而已，如果他们是要行动的话，那必须要澳大利亚这边的那个警方同意。如果他们是按照外国的那个法律或者刑事法来在这边进行任务的话，他们这边是没有这种拒捕的这种权利，所以澳大利亚这边的话还是可以拒绝他们入境，或者是拒绝他们采取任何的行动。
一定要得到澳大利亚的配合和许可哈。那我们看到这次除了这个追逃之外，还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追赃，就是对这个资产，合法资产和腐败资产的话，它的这个认定两个国家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吧。
对，没有错。那现在来说，澳大利亚说他们会配合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他们会愿意把他们本来澳大利亚警方有的这个权利部分的就分配给至中国那一边的警方，给他们监督在这一边的那个财经状况这如果他们是有同意的某一些这比较敏感的人选的话，这澳大利亚这边的那个警方会愿意帮忙他们去冻结账户，或者是把他们的这边的那个账户是透明化，给中国那边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甚至到把某一些财产转回去给中国。
那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只是某一部分财产被转回中国，那么这个协同来配合进行调查，从行动上我们讲也会有一个成本投入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说，像类似于之前有过的这样的案例的话，就是国际上联合进行追赃追逃的话，从行动投入的成本到最后自己最后追回的这些来看，它划不划算呢？一般
对澳大利亚警方来说，我是觉得不划算了。但按照之前来说，他们会用很多的那个人力跟那个资源去协助国外的那个警方那一边，实际上对于澳大利亚这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利益的。因为如果他们冻结这边的账户什么的话，对于本地这边的那个人，他可能那个钱可能是从国外进来的，可是进来之后可能已经洗过或者是在这边创业，然后从这边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这个生意或者是那个款都是很干净的，或者说
比较
合法
了，看起来。
对于澳大利亚，我是觉得不划算的，因为是现在也是有很多是投资的那个项目，或者是发展的那个项目，那个钱的那个来源未必是100%很清楚，可是这进来之后，他也是有运用这个钱，运用的很好，然后就创业之类的话，生意的收入对于欧洲的经济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其实现在中澳之间还有一个谈了数年的，就是这个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哈。那么在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协议当中呢，就会有一条规定叫做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协助和互认的这个协议。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次要涉及到中澳自由贸易签订，所以澳洲警方宁可觉得不划算也要配合？
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方案了，就是双方已经同意了，自未来可能会自有一个自由的那个贸易的那个协议。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法律那方面的话，从一个形式或者是那个钱的那个来源这方面的话，澳洲政府也得配合中国那一边。那双方这个协议的话，我觉得从澳大利亚这边的角度，如果他们是要帮助中国那边去坚定他们那个政策，坚定他们的那个反洗钱或者是反腐败的这种政策的话，对于澳洲未来如果他们是要跟中国那边透明化的自由贸易的话， 对于澳大利亚这边也是有帮助的。
这次双方展开行动当中找了一个突破口，主要的突破口呢就是说是洗钱犯罪。那您觉得这个突破口从法律上来讲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一个突破口？
因为就是那个反洗钱的这些政策最近这几年就有很大的一个发展，主要是因为911就是那个事件发生之后，每个国家都有调整自己的反洗钱的这个条例。那反洗钱那个条例因为是要牵连到那个国家的那个安危，所以每个国家对于那个反洗钱调查跟监督跟那个举步的他们那个权力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他们从这个反洗钱跟那个反腐败的这个方向进入的话，从法律的角度国家跟那个警方那边都是有很大的权力。
我们澳大利亚有个移民保护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取得澳大利亚的身份的，或者是已经入了澳大利亚国籍的这种所谓的贪官，这个移民保护法会不会保护他们不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都某一个程度是有这个可能性。那如果他那些贪官已经在澳大利亚的话，他们就是有这个移民法的这个保护。那对于这个保护的签证的话，如果他们能证明到如果他们回到中国那一边的话，这对于他们的那个人身安全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基本的人权，或者是他们对方那边的法律跟澳大利亚这边的那个法制是很不一样的话，那他们都会有这个权利去申请这个保护的签证，不会被引渡回去。那这个的话就是看这对方那个国家，譬如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死刑啊，这澳洲不认可的那个死刑，或者是他们会不会被拷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是不人道或者是比较残忍的这些处理这种案子的这个方法。澳大利亚这边会先考虑这一点，才会觉得应不应该去把这个人引渡回去。如果中国这边只给澳大利亚政府担保，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人引渡回去，我们不会实行譬如说死刑或者是比较不人道的或者是植入人格的那种极刑的话，对，澳大利亚这边还是会考虑同意把这个人引渡回去的。
这次中澳双方应该说是联手在进行合作，这样的经验会不会将来对于适用于加拿大和美国也有一定的帮助呢？
美国其实已经开始有协助中国某一方面，就是有协助中国去处理这些事情。加拿大也之前也是有这种引渡的一个案子，就是说要引渡回去，可是也是要签一个协议，就是说他们不会判那个死刑，只会终身监禁。所以澳大利亚、美国跟加拿大三个国家都是开始偏向要帮助中国这方面的条例。